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866页，866页。在第一行里头，有一句话，在此地我们的补充一下，最后的一句，故三无差别，三无差别，我们在经论在祖师大的著述里头常常看到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参考资料，我们利用这个地方把它补出来。三无差别了，是三藏法术里面的一段出自华严经疏钞为心佛众生虽在因在果迷悟不同，然其理性所具本来平等出无有异没有两样。故经云，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第一个，心无差别，为一念心体，着重这个地方的一念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我们把它换算一秒钟能弹5次的话，那这个数字就是1600兆1600兆分之1秒，这个一念，这个一念真的心佛众生呢一丝毫差别都没有是凡身不二，万法也如这一念呢，具足十法界，具足十如是。设法界华严经上说的这个世界幕后真的刮胡注解着佛界菩萨界圆觉界声闻界，这是四圣法界诸佛如来的净土下面有天界人界阿修罗界恶鬼畜生地狱，这就是六道轮回。六道呢是诸佛如来的秽土，这个秽就是有严重染污越是往下染污越重染污极重的这是地狱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最重要是人心，人心跟外面环境呢是决定相对的，人心染污环境就染污， 人心清净，环境就清净，确确实实是境随心转。啊，我们心地清净，我们身心健康，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心要是有妄念，有杂念，有很多欲望，身体一定不好。啊，确确实实啊，念头啊，影响着物质世界。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都给我们证明了。啊，我们要能够善用。啊，要善用心，让我们身心健康，居住的环境没有变异，啊，没有灾难，啊，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至少我们居住的小环境、小圈圈，啊，没有灾难，啊，我记得汶川地震那个时候。我住在庐江，在实际禅寺讲华严经，啊，这发生了个奇迹。这个地震的波动级很大的一个地区，啊，庐江北面的有，往东面连江苏都有。啊，南面江西也有，唯独庐江有测验地震的没有测出来。啊，我们在那讲华严经，所以你细心去观察了，你就晓得要增长我们信心了。啊，我们现在居住这个海岛这个地方，这最怕的海啸。啊，有人告诉我，啊，海啸大概在海当中的时候，它就渐渐小了，波浪就小了，到这边就没有了。啊，要学到之后就得要用。啊，我们心里很清楚，外面也不必说。啊，劝人家。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真正能做到是好，我们自己很幸福啊。这个地区好人越多，能量越大。啊，这个地方灾变就很少啊。那摄如是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相，如是心，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个十条世尊在华严会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凡圣宝儿具足十界十如等法，而于诸佛呢，众生性缘平等，啊，众生的性跟佛性是平等的，啊，粗无有异也。 没差别。故经云：“由心法界如虚空，色之诸佛之境界。”啊，这叫心无差别。心是自性，在万法上讲呢，讲法性；有情众生呢，称佛性，其实是一个性。啊，我们跟佛没有差别，我们跟一切万物没差别，跟山河大地也没差别。啊，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没有差别。啊，所有一些现象通通是心生心现，也通通都是识变的，色是妄心，心是真心，真妄不二。啊，真离不开妄，妄也离不开真，因为有妄才变成色法界，这色界色如啊，色界色如是变的。体，体是心现心生的。啊，这是什么？说明彼此的关系，它是一体。啊，第二呢，佛无差别。啊，为十方诸佛了悟世界，他开悟，他悟了，明了了，觉悟了。啊，觉悟什么？觉悟十法界，觉悟十如是，是一不是二，他成佛了，二成正觉，这就是成佛了。啊，即是悟本心之所具，一悟。一时悟啊，众生之所迷。啊，佛所觉悟的就是众生所迷的，众生迷的是佛所觉悟的，迷悟不二啊！啊，悟的什么呢？悟的是色界色如。啊，通常经常还有说百界千如。啊，就是每一界十界，每一界里头都有十法界，就变成百界。啊，那十如是呢？每一个如是里头具足十如是，一百法界就千如是。啊，这经常我们会常常看到百界千如一体。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学佛就加强信心了。啊，我们为什么能成佛？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往生有人品位会那么高？我们的体是一个，只是迷悟不通而已。你想这些经论我们常常读，啊，读多了印象就深刻，印象深刻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提起关照。啊，什么时候是迷呢？放不下的时候就迷。执着就是迷，分别就是迷。在这种情形之下，想到百界千如。啊，那个执着自然就淡化了。啊，这个淡化，往生品位就会提升。都要在日常当中去练习。啊，一天有个一两次想到这个问题。啊，把它养成一个习惯。哎，真的。到临终往生的时候就非常管用啊。啊，这说出来这经不能不听。听经对我们的好处太多了，啊，特别是我们没有开悟啊， 啊，经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啊，这一部经就够了。这部经里真的，他所引用的，通通都有，重要的开导全在这里头。是迷雾虽殊，其体不二。故《法华经》云：“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是名佛无差别。啊，一切法的真相，这个实相就是真相。啊，到成佛的时候，彻底明了了。啊，这佛没差别。啊，你看心没差别。我们的心跟佛心，跟一切众生心，跟天地鬼神心，啊，没差别。佛也没差别，佛跟我们没差别。第三，众生无差别，啊，九界众生。啊，过去世界是如是等法。啊，九法界众生是讲的有情众生，从菩萨讲到地狱。啊，实际上呢，这里的还包括十法界里的佛。啊，为什么不说佛呢？因为前面有佛无差别。它包括到那里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啊，十法界里面佛虽然是相似即佛，不是真佛。也沾了光，啊，排在那一类去了。啊，你看九界众生过去世界是如是，跟佛没有两样，跟心没有两样，所以心佛众生是一体，不能分。相有心是一个，啊，相上有差别，事上有差别，理上没有。啊，相上有差别，性上没有。啊，众生与佛所悟本心所具之法，其体不二。故涅盘经云：一切众生即是佛。啊，是名众生无差别。啊，这个三无差别了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往往在经上看到佛说的这些境界，我们总有怀疑。啊，那么高的境界，为什么我们造作罪业的众生能证得？啊，这跟你讲理，理上没有障碍。那事上呢？事上完全看你迷悟的程度，也就是你信心的程度。啊，你真信，那境界就很高，你有怀疑，那就有障碍，啊，那就往下坠落，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的，上辈往生啊，带着有疑问的，就变成中辈下辈了。啊，对佛不疑，对心不疑，对众生不疑，这个好啊！啊，我们再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啊，最后一行，利他得大了啊！前面讲是得用自在的，利他得大。请看经文， 发音雷震，绝未绝故，欲甘露法，运众生故，旷若虚空啊，大慈等故，如镜莲花离染物故，如泥居树佛音大故，如金刚树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啊，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要学会了，对我们很有受用。啊，在这个动乱的社会，灾变的地球，我们的心会如如不动，啊，会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这个样子容易的念佛三昧。发音雷震，惊人，佛语凡内雷震，啊，雷音原文，震惊世界，啊，大雷，有不少人害怕了，啊，真的惊慌失措。那这我们都看到过啊，佛在此地用这个比喻啊，震惊世间，一欲发音能觉群迷啊，佛说法的声音能让我们震动，这个震动是破迷开悟。啊，这是佛法对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利益。啊，觉为觉者。啊，就是真经觉悟了。哪些人呢？没觉悟的人呢？是未觉之凡夫啊的一觉醒啊，那这也是事实。有根性力的人听了佛法，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但是还有很多听了之后他没有觉悟，他没有醒过来啊，这是什么原因？第一个，善根有问题，一切众生善根厚薄不一样。第二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薄一点的人容易修啊，烦恼习气深的人呢就比较不容易，难一点。但是如果持之有恒，哎，早持总会修啊，就是耐心啊，锲而不舍啊，古德所谓的常时熏修啊，他就觉悟了啊，那这也是一个缘分要有环境帮助他，这是属于个人福德因缘不相同，遇到有 好的环境修学福分啊，啊，这个福分要能抓住那是他的智慧啊，那真实的福报啊。啊，有人照顾， 一心念佛啊，照顾的人懂得佛法，照顾得很如法啊，不干扰他修行欲甘露法啊，这个雨是从上降下来当动词用啊，就是落下来念取神啊，当动词以此甘露欲佛之教法啊，甘露天人的饮料啊，经常讲天人最好的饮料称为甘露啊，常饮甘露这人就不会死，叫不死药啊，这也是个比喻，天人寿命长还是有道的时候，所以他不究竟啊，他不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只有极乐世界啊，真无量寿。天人天天饮甘露也不行啊，寿命到了的时候他还是要轮回啊，是赐予甘露与佛之教法甘露使人起死回生啊，那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得大涅槃，故曰甘露法那么我们晓得甘露法就是比喻大乘经教啊，那这一部无量寿经是甘露当中的甘露，精华了啊！我们善根不足，要好好的栽培善根，用什么方法栽培善根呢？多听经，这是栽培善根的方法啊，多听之后慢慢都听明白了，听不明白的时候多听，听个十遍，听个二十遍，听个三十遍，明白了，明白你就真信了，真信就是善根出现了啊，真想往生，真愿往生，就善根具足了啊，有怀疑就得用这个方法啊，没有怀疑一向专念啊，那你善根福德具足了啊，一心专念是福，没有怀疑是慧，是属于善根啊，一心专念这是福，所以念福佛慧双修啊！啊，如果有怀疑，他也念，这是修福，里面慧就差一点。完全相信，但是念的很少，慧多一点，佛少一点。啊，最好是佛慧都要多。啊，那就是。幸运持名圆满具足啊，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慧，所以古人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为什么？那一声佛你说福慧增多少，说话的时候不但没有福慧还造业 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像阿公阿婆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古大德说那种人暗合道妙，啊，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所做的、所表现的、真干的，跟那些完全通达的菩萨没两样。啊，菩萨做到，他也做到了。啊，菩萨是一切明了，他一切不明了，但是明了不明了，另外一桩事情，他两个都做到了。啊，两个都做到了，往生的时候品位两个就会一样高。啊，到极乐世界他智慧就开了。啊，这个我们能相信啊。啊，人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是语言不同啊。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不能开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就开悟，是语言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这第一桩大事啊！啊，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啊，不足以为道啊。啊，天上人间再不再想了，那什么，那是搞生死搞轮回，不能干了。啊，所以这是叫甘露法。啊，欲者如天降雨，普云三根，古云欲动身。啊，天降雨是平等。啊，普印三根，三根是大树。啊，它盘根错节，面积大了，吸收水分多。啊，第二呢，小树。啊，小树还没长成，它吸收的水分少。第三种是小草。啊，它更小，一点点水分它就够了。啊，可是天上降雨是平等的。啊，你看呢，大树、小树、小草吸收的水分不一样，这个比喻众生。啊，上根的人一听到佛法大彻大悟。啊，中根的人听到佛法有觉悟，没彻底。啊，还有疑问。下根的人可能他听不懂，啊，而且没有耐心，听几句听不懂他走了，啊，这个我们也常常看见的，啊，坐在前面想听，啊，听了五六分钟没什么味道走了。啊，没有耐心，没有福报。法华经曰：“我为世尊，无能及者。”啊，这佛自己说。啊，世尊。在世出世间为大众尊敬的人，这个好老师啊，佛能做到的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无能机者。哪些事情呢？安稳众生，故心于世，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亦为解脱涅槃。你说佛多慈悲啊，给我们说出来，但是众生怎么样？众生没福，不认识啊。今天社会动乱，迫切需要真正的智慧来化解问题。啊，让最重要的是让大众啊恢复自信心。啊，现在是最大的艰难，众生把信心失掉了，对自己没有信心。啊，儿女对父母没信心，父母对儿女没信心。啊，工作岗位上的时候，领导对被领导没有信心，被领导对领导没有信心，这怎么得了？这社会怎么能不乱？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胡秋元先生还在世。啊，这是台湾一个著名的政论家。啊，我有缘跟他相识。啊，他对我们这晚辈很爱护。见面呢，总是很多教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的，我们今天整个问题结症在哪里呢？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一代人对传统不相信，啊，对祖宗不相信，对几千年圣贤的业绩不相信。那西方东西也知道的不够清楚啊，这是最大的忧患呢。啊，胡先生过世也多年了。留下来的著作很多啊，有一部分我们以前都读过。啊，今天的社会，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非常感激英国汤恩比博士啊，他真的见到了啊，他说这些话是70年代1970年代那个时候，他年岁很大了啊，他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那就是30年之后，人家看这么远，30年之后看到社会动乱啊，解决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那今天孔孟学说为什么解决不了，大乘佛法解决不了，我们对他不认识，没有信心 读古书，那个读法跟现在人读法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是心态，真诚恭敬，现在这个心态没有了。第二个是要找他的原理原则，掌握他的原理原则。第三个，何学何用。经典上讲的原理原则永恒不变。我们看看汉朝时候人他怎么用的，唐朝时候人怎么用的，宋朝时候人怎么用的，那从哪里看呢？从注解上看。你看汉朝人的注解就是当时他们起作用。唐朝社会跟汉朝不一样的，如果一样古人住的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重新再住呢？就是时代不一样的。这个时代怎么用法？推陈出新呐。所以我们不能读古书的时候依古人住的，那就错了，从他那里推出新的。你看他时代怎么用法，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讲法，应该怎么样用它，活的呀。如果经讲的依照这个注解的时候，注是唐人注，还叫我们去回去当唐朝时代的人，这就错了了。这个人家摇头就不相信了。所以那个像书墨一样，主干是一口。你看他每一年发的薪资不一样，每一年结的果实不一样。你从这个他的这个树这个干一层一层的达到那个巅峰，巅峰那个树尖端的时候，那就是现在的。现在跟过去的时候是一脉相承，关系不能断，要从那里吸取经验，今天我们用怎么用法才能解决现前的问题。这叫会读书，活读书，不是读死书。经典上全是活东西，死东西怎么能传这么多年？早就被人淘汰掉了。凡是能够留下来的几百年几千年的活东西真的是宝。一个人一生当中确实有精华有糟粕，糟粕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就淘汰掉了，留下来的是精华。这个精华再经过别人淘汰，编《四库全书》的时候那是一个大淘汰。你就知道这些人真懂得取经用功。知道古籍里头有宝。宝拿到现在怎么个用法一定要懂得。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师尊你看看，我们就应该要跟他学。他在世教学无能及者，为什么呢？他能够安稳众生。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这句话。如何帮助社会安定？如何帮助社会稳定？这是我们常常耳闻的。那么要社会安定，要社会稳定，找佛就行了。 汤恩比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啊。啊，佛的教学方法在本经经体上显示得非常明白。啊，先把果德告诉你，果你一听到欢喜啊，啊，你看经体上的大乘，什么叫大乘？大乘是智慧，有智慧就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佛法的根呢。啊，本经里头真实智慧。啊，无量寿。真实之际，庄严真实之力。啊，这都是我们要的。啊，这是果。果从哪里来的呢？果从因来的。啊，因是什么呢？因是清净。啊，清净利一切染污。啊，身心清净。烦恼解除了啊，第二平等，平等是我们经上讲的三无差别，真平等呢、啊。啊，平等业障消掉了。后头就啊，觉而不迷，他怎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啊，修因治果啊！啊，这都是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的，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看今天社会动乱，由于人心不平，人心的染污、妄想、杂念，都是这些，本身是这样的，你接触外面境界也是这样的，这唯恐你不乱。不但自己身心不安，忧虑烦恼重重，还带给社会这么多灾难。啊，这是什么？这是医报随着真报转。啊，解决之道。首先，如何恢复身心清净，恢复我们的健康，那就要把欲望啊降低。欲望降低需要身心教育，需要因果教育。啊，人要相信因果，一言一作莫非前定。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啊，像袁了凡先生一样，啊，一天到晚都在定中，他没有妄念。啊，为什么他能到这种地步呢？因为他相信一切命中注定，想也没用，不如不想。啊，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告诉他，啊，命中这个定数是你过去生中修的，啊，修因得果报，不是别人主宰的，自己命中修的，你命就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你可以改变的。啊，他明白这个道理，也是一听呢就悟了。啊，有改变的道理，有改变的方法。啊，这个在我初学佛的时候，庄家大师给我讲得很清楚。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要懂得理论，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求，就有感应。啊，明理智慧。断恶修善德行。你有智慧有德行，你创造命运。啊，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啊，与别人不相干呐、啊，啊，与佛菩萨不相干，与天地鬼神不相干，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啊，真的要自作自受，啊，这种道理，佛经讲得透彻，人人都明了。人人都愿意做好人，人人都是好人，这社会祥和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如跟佛，这唐根密所说的，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方法懂得了，怎么落实？落实的手段就是教学，啊，几千年前中国老祖宗就提出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对吗？这是对从政的人说的，啊，这个理念。我以为在一万多年前老祖宗就教我们。啊，教什么呢？修身齐家教学为先。这真的不是假的。那修身齐家教学为先的时候，这个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老祖宗就懂得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小部落，不能成为一个国，啊，上古时代没有政治组织，啊，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啊，彼此是守望相助。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都讲求修身 起家啊，到以后有大福德的人啊，有很多人尊敬他，信仰向他学习啊，慢慢组成一个大的部落，有大的部落，有国家的这种形态了啊，有这些组织了。啊，这才提出啊，治国平天下了。那个平是平等啊，天下平等，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就是今天讲的和谐世界。啊，古人能做到的全靠教化。啊，不用战争做手段呢，用教学。啊，中国上古时代就是这样的，人民淳朴。啊，地大人少，所以没有竞争的啊，人与人当中都懂得相让，没有相争的啊，连个部落领导人都没有人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很有感受啊！啊，佛现在世间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啊，这个甘露是比喻。纯真之法这个法要用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格物致知诚意真心啊！你看看佛经上是不是说这个啊，我们老祖宗只是把题目说出来了啊，在佛法里头怎么格物，把格物的道理说出来了怎么知之，知之就开智慧啊，佛告诉我们，物欲人之所爱，但是这个东西自性里头根本没有啊，那是阿赖耶里的东西，真如自性里头没有啊，真如自性是真的，阿赖耶是假的，凡妄归真，觉得把假的东西放下，真的自然现前。啊，真的东西比假的不知道要殊胜多少倍。啊，真的东西里头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所以 聪明人明白了，他一定是返望归真。啊，真是佛，佛的反面是魔，妄是魔啊。佛跟魔是一，不是二了。觉悟叫佛，迷了叫魔。觉了的时候佛性，迷了的时候魔性。魔性难过，你心要受折磨。啊，所以佛法成为觉法了，觉悟之法了。啊，手段就是教学。你看教学讲的彻底，从胎教开始，全世界人都没想到。啊，中国老祖宗很早很早之前就懂得，而且就真干。啊，古代虽然是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有封建的好处，我还赞成。为什么？领导权没有人争呐、啊，这种争领导权是很残酷的事情。啊，互相残杀。啊，李世民为争皇位，把哥哥弟弟都杀掉。啊，他的父亲对于儿女非常爱护。你看，兄弟三个人，啊，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吧，那就说他太年轻了。让大哥做皇帝有什么不好呢？何必要争呢？大哥做皇帝，肯定他做宰相。为什么呢？那个国家是他建立的。啊，这年他的父亲都常说。是他的主意啊，他父亲是个老实人，不愿意造反的。啊，听从佛隋炀帝的话了。啊，他看到天下有人造反的时候，他就叫他爸爸起义。啊，割据这个地盘。啊，他的时候封为唐公啊。啊，就以唐为国号。啊，天下是他打的，啊，倒是群雄违反朝廷，啊，是他一个一个把他打平了，啊，统一全国。啊，所以兄弟怎么不和呢？怕就争王位也。啊，这一争就坏了。啊，如果到各个弟弟对这个情形当然了解，啊，自动让给他。想让，问题就解决了；想争，所以他就到底堕地狱啊。是争到了，后来日子不好过啊。 啊，所以封建的好处就是这个权力的时候，古时候立的弟子弟长来继承，避免相争啊，古人相让，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周家开国的时候，啊，太王大儿子被以书籍啊，知道父亲的意思啊，父亲喜欢小弟啊，那他们两个才是继承的时候一定是老大，老大不再是老二，这两个兄弟远走了，隐居了，找不到了，这位置只好传达，满足父亲的愿望啊，父亲看中老三，老三是王继啊，老三生了个儿子文王，确实太王的时候就看中这个孙子啊，你看两个啊，大伯二伯都想让，那大圣人呢，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让位也。啊，这些都与教育有关系，与环境有关系。啊，唐太宗确实是太年轻了。他们起义的时候他16岁就带兵打仗啊，这武艺高强啊，那不晓得杀多少人啊，是历史上有记载啊，他的弓箭百发百中，这死在他剑下的人不晓得多少啊，所以总归都市教育出了问题。啊，好在他确实心量很大。啊，魏征是太子的部下。啊，太子的心腹啊，他能够用他，推心置腹。对他毫无怀疑，言听计从啊，所以他有贞观之治啊。啊，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你都看出来了，他是这个命，不用争也得到。啊，不争可能得到就是晚几年，那你用这种争夺的方法的时候，那提早几年要造多少罪业，那要付多少代价，这不值得。人真正懂得因果不争了啊，对国家的贡献 不一定要做领导人啊。啊，如果唐太宗当年不称啊，王位让给大国，自己最好搞什么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制造圣贤，那我想唐朝不止300年了。商600年，周800年，真那个根基扎得好啊，800年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超过帝王太多了。啊，这都是他没见到的。啊，教学就凭他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当然是未征一般人出的主意啊，便是编这个制药，群书制药啊，也可能他想到啊，把这个念头告诉他们啊，编这套书。如果在唐朝这65种书啊，如果在当时的时候培养65个专家，每一个人专精一部，那还得了啊？那是一套人活的全是这样啊，如果是那么样做的话，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就太大太大了。啊，中国这么大的领土，这么多的人口，65个人呢，我相信不难找啊。找650个人都找得到啊。啊，10个人一个小组，啊，这10个人专攻这一部书，啊，那10个人专攻另一部，他将来在历史上地位肯定超过孔子。帝王比不上。啊，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明白这个大道理。这什么？这旧世界啊，不是难事啊。啊，600-700人这个小团体不算大了。有一个大院子就可以了。啊，这700人等于说是一个研究机构。啊，国学培养的一个基地。什么人做？什么人就是现在拯救中国传统的大神人。啊，要像佛陀菩萨那种严格的制度啊，戒心相应，你学到真做到了啊。这65种是共同科目， 学的人专攻，但是听讲，我讲大家听，你讲我也听。啊，个个都是通家，个个又是专家。这真不得了啊。上一次我到台湾，本来想跟马英九谈这个事情，他忙着竞选。竞选不重要。啊，真正搞这种事情，你要在竞选演说当中说出来，我相信每个人都投你票。啊，谁不欢喜呢？个个欢喜啊。啊，民主，民主真的出了问题了。啊，去年的春天，好像三月间，我在澳洲，洛克文的姐姐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现在欧洲人对于这个民主制度啊有怀疑。这个制度啊，是不是好制度？啊，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告诉他，不是最好的制度。如果是最好的制度，中国几千年前就会开始了。啊，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制度？任期太短啊，一般就是四年，四年能做什么事业？又要忙着底下一个一届去这个选举啊，他的心不定了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帝王制度是终身制的，他就想得很久啊，想到后代他没有完成的儿子继承作啊，念念想着为人民呢。如果是为自己一家，他的朝廷会被别人推翻呢？啊，我你看看历史，啊，每一个朝代皇帝，只要是自己图享受，啊，享受荣华富贵，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肯定被人推翻，那就是什么末代皇帝。啊，你看开国前面几代的皇帝忧国忧民，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啊，这个制度比民主制度好啊。总而言之，教育最重要，如果没有把人教好，什么样的好制度都会出问题。人教好了，制度不好也没事情，他会做好事啊。所以中国古人说得好啊，啊，法国之本也，法律宪法国之本也。人呢，法之源也啊，法的根源是人呐、啊， 人能够治法了，啊，能治行了，是人存真取，人亡真邪，啊，人重要啊。那换一句话说，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教育办好，把人教好，啊，这才是天下第一等大事。啊，那你看中国古代这个政治组织，你能看出来啊，中国人这政治组织，宰相下面古时候事情没这么多，只有六个部啊，六个部教育部排在第一啊，六部之首啊，宰相有事不能失事，礼部尚书代理，礼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你从这种事实你能看出来国家以什么为第一了，以教育为第一啊，教育带头，现在讲挂帅，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而做的啊，所以他社会安定。那现在不行了，现在谁挂帅呢？是经济贸易啊，这是什么？这是人之必争，每个人都要争的，社会不会安定啊。教育是教人，每个人都让的，大家都让，社会天下太平啊，人人都要争，麻烦就来了啊。这是看中国古代啊，为什么社会那么安定啊，一个政权建立就会出现一个盛世，就是天下太平啊，像这个汉唐啊，宋明清都有超过100年的安宁和平啊，叫太平盛世啊，人民安乐啊，国家富强啊，全是教育啊。那么中国这个家庭也是全世界所没有的，这个很多人不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几千年来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就是家庭，家庭是国家的支柱，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没有家了，国一定乱掉了啊。家肩负什么责任呢？今天社会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养老，家庭正好把这两桩事情承担了啊。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为谁？不不为自己，为我的家，我要学做好人，祖宗有面子啊，为我的家争光荣，我要做不好事，人家骂不帮我，骂祖宗啊，是你祖上无德啊，祖宗没有把你们教好啊。所以中国这个家的时候实在叫太好了啊。到民国年间喜欢外国的小家庭啊，挺好，自由，自由是都享受享到了。晚年的时候没人养老了，这个时候你预先没想到啊，你晚年怎么办？ 啊，外国一些养老院，老了就送到养老院去了。你说多可怜呐！啊，到养老院是举目无亲啊。啊，知心的人没有一个啊。进入养老院的，啊，物质生活没问题，国家照顾到了。可是每个人都是痴痴呆呆，你一看到那个内心都痛苦。啊，中国在过去，晚年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养老啊，天伦之乐啊。啊，年岁大了，不能再工作了，落叶归根。根是根是老家，老家就是自己的大家庭。啊，你看一生的奉献贡献，啊，工作赚的钱有多余的，通通归到家里。啊，自己生活所需的之外，全部送给家里。啊，这对家的贡献呢？所以老的时候家养老啊，啊，回家养老啊，一个家庭，普通家庭，300多人呢、啊，兴旺的家庭啊，700-800人呢、啊，啊，这么大一个家族，多少老人？老人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亲人。啊，还有小孩同等在一起。啊，老人娱乐的场所在哪里？祠堂。祠堂里就开茶馆了。啊，那就是他们每天聚会的地方啊。啊，小朋友在学校也在祠堂。啊，小朋友下课了就跟老人在一起聊天了。天伦之乐，看到下一代长成啊，这是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啊，你说这个制度多好啊！皇家带头，皇帝他也是一家了，这一家是天下所有家庭的好榜样啊！他要不能做这好榜样，别人就要动他脑筋了。就要割他的命了啊！他是全国家庭的好榜样，就皇帝做人，人他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榜样啊！这个皇帝才做得稳呐、啊，才做得长久啊！啊，现在做总统不行了、啊，任期就4年之后不是我了。你看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财力把这个位置增到了，增到他要把老本捞回去啊。啊，哪一个是真正为人民做事情的？没有私心的找不到。啊，我在美国住那么多年，美国总是推行他们的制度好。啊，我曾经公开跟他们谈过，在纽约。啊，沈家珍居士请吃饭，有好几桌。啊，这当地这个美国人很多。啊，我就告诉他，中国的制度适合中国人，美国的制度适合美国人。啊，譬如开店，中国这个店是老店，几千年了，啊，是子孙来继承，老店的老字招牌。啊，美国你们是摆的摊贩，啊，都从外国来的。美国当地人是 这个土人啊，红番土人啊，你们都是在外面来的，没有历史渊源，没有这个文化背景，所以大家来是摆摊子。摆摊子呢，那我们只好选一个人做代表吧。跟那老店不同啊，你不能让人家老店放弃掉，叫他们的子孙都来摆摊贩了啊，这个是不合理的。我用这家他懂啊，他们能听得懂啊啊，所以说美国这个制度适合美国，不适合中国；中国这个制度适合中国，不适合美国。啊，我很佩服孙中山先生。啊，你看他在《三民主义讲演》里头，《民族主义》第四讲。啊，在他那个当时，啊，他是周游列国的，对于世界状况他很清楚。他说，外国只有一样东西比中国好，就是机器。啊，外国这个机器发明机器比中国好，中国赶不上。除这一样之外呀，他们没有一样东西能赶上中国的。中国好的东西太多了。啊，很可惜呀，孙中山先生过世太早了。他要能够多活20年，中国没有今天的灾难。啊，走得太早了。啊，这中国人没福报啊。满清末后的100年，慈禧太后执政，跋扈啊。啊，苏和辽传统文化啊，清曼辽佛陀教育啊，自称为老佛爷啊，清朝历代皇帝都是三宝弟子，对佛法非常尊敬。只有慈禧太后啊，他也当老佛爷了，把佛菩萨放在两边，这个表法不好啊！啊，上让一般人民看到的时候，对佛法那种尊重心就降温了，一直就降下去了，降到现在没有了。啊，所以传统文化没落到今天，佛法没落，慈禧太后是罪魁祸首。啊，虽然他没有灭法，但是他这种态度让人的信心丧失。啊，200年之后看到后果，啊，当时是看不出来。啊，200年之后问题出来了，大问题啊。现在我们要不觉悟的时候，再过20年就没有了，就整个断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使命很重啊。啊，传统文化能不能往下传了，就在现在这一代人身上。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办这个实验，我就跟老师说，我们的使命很重，如果失败了，社会大众就肯定了，传统文化没有价值，可以完全不要了。我们做成功了，啊，大家有信心，传统文化还能传下去。啊，所以我们牺牲生命也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使命太大了， 啊，就真的祖宗加持，那么快就做成功了。我又告诉大家，我们不能骄慢，不可以鞠躬，是我们做成的，我们没这个本事。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都要归祖宗，要归三宝。啊，虽然只有三年，可是真的产生了影响了。啊，把人心唤醒了，这就值得了。啊，没有白做啊。啊，做这个事情是被联合国我们的与会同仁逼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想到干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联合国只是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给大家，啊，大家做参考，啊，那我们还是用汤恩比做招牌，啊，他说的，那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报告大家做参考，他们听到报告是很惊讶，因为没人讲过。啊，可是会后麻烦就来了，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很多人来问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这个做不到啊，啊，这是给我当头一棒啊，那我白讲了啊，这是一个什么真正的危机，信心危机。怎么样让他们来相信？只有做出样板来给他看，他看到了他就相信了啊。所以汤池这个成功啊，不到四个月有那么样的成就啊，联合国这些人惊讶啊。当时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192个人，每一个人都想到汤池去看啊。虽然这个事情被当地领导拒绝了啊，可是这些人我知道的就30多个人，用私人观光旅游去看的啊，到中心去住个3天4天，先后有30多个人啊，这传到国外去了，他们看到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们的事情还念念不忘啊，碰到我们都还谈这个事情，难得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大家认真努力，再做出好样子，我们可以把它介绍到联合国，啊，在联合国发表。啊，他是非常希望我再去办活动。啊，我们没有东西给人看，办活动没有意义。啊，要有东西给人看。啊，或者是有这么一个书院，啊，培养一套活的群书之友，啊，如果3个人一般，大概200人。啊，3个人专攻一部， 我相信一年就可以用电视对全世界广播。十年之后，他们就成为全世界的国学大师。我相信全世界人都学。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信心。我把这个介绍给大家，没有一个听到不欢喜，都急着要看。这外国人都翻成英文呢，翻成外国语文呢。这么大的分量，哪一天才能翻成啊？迫不待急，所以我就想出360这个主意。一年出一本，十年出七。很受欢迎。这个东西带给全世界安定和平。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理念，中国人的方法，中国人的经验，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治国平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想要。急着向我要的马哈迪长老跟纳吉首相，他们催我赶快啊！这两个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真正有爱心。不但他爱国家，爱他的族群，他能爱一切众生，这心量大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如天降雨，普云三根，故云运众生。法华经讲得更好，我为世尊，无能及者，安闻众生故现于世，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亦为解脱涅槃。真的佛教把我们带到究竟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人生最高的享受。又佛地论里面有一段话，如来身教于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劣教中最为真实，殊胜清净，犹如醍醐，一如甘露，领得涅槃。念老的后头接总结一句，上面的经论显示与甘露法运众生故，这两句的意思。经论你都说的详细。那么这些经文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要记住三无差别，平等的智慧，平等的慈悲，经文里面我们在看到这个就不奇怪了，说如来身教于诸外道，外道是什么意思？心外求法叫外道。所以这个不是毁谤人的。 啊，佛法称为内修，它是开发自信的，它是不求他物的。啊，是从自己内心去求。啊，持戒、修定、开智慧，它这么来的。啊，真正开悟之后，这才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成就厚德之增广见闻。啊，华严经有非常好的例子。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智，啊，根本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正德发生大事，所以他出去参学，第一个善知识吉祥云比丘是华严原教初住菩萨，啊，初住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善财参访他，善财自己的境界跟他平等，善财没有到初住就见不到初住菩萨，他参访二住他就提升了，他是二住啊，所以到最后十一位菩萨是等觉菩萨，也就说明善财童子已经成佛。啊，一生成佛了。啊，这是成就后的智，成就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啊，他就看，他去听，他亲自去接触。53位善知识，代表社会大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出家中只有5个。啊，其他全是在家中。啊，没有不知道的，广学多闻呐。啊，但是一定要大彻大悟之后才能广学多闻。啊，为什么呢？不需要教啊，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容易啊。啊，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那么一切世经协力教中，这个协力教包括佛教自己的一份。佛教讲人天法，讲声闻缘觉，要跟大乘比呢，那叫协力教。啊，所以这个意思很广。啊，跟这些比啊，大乘最为真实。啊，大乘就是纯粹的哲学跟科学。啊，今天量子学家所得到的结论都在大乘佛法上。啊，殊胜清净，他一尘不染。科学家入这个境界了，他又染污啊，因为他是从外学得的，认知宇宙的奥秘。佛法是从内证得的，那什么禅定当中见到的啊，禅定当中见到的境界。跟今天量子力学家在科学仪器里头发现的还居然是一样的 啊，证明大乘是科学，大乘是哲学。啊，这一句话，爱因斯坦说过。啊，他说，宗教里面跟科学最接近的就是佛教。啊，那么有他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科学家会留意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确实会给他带来很多新的启示，帮助他提升境界，帮助他观如微细。又如醍醐，醍醐是比喻。啊，这都是天人最好的饮料。啊，亦如甘露。啊，醍醐是佛经上常用的。啊，古时候印度人最好的饮料叫醍醐。啊，在台湾道元老和尚是个讲经的法师。啊，经典上常常举的这个例子，一个是醍醐，一个是阿摩罗苦。这两样东西困惑了他一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讲也讲不清楚。啊，那么台湾佛教界组了个团到印度去朝圣。哦，他很高兴，跟这个团去了，到印度。一到印度就问阿摩罗果是什么，你拿来给我看看。啊，别人拿来了，台湾有，叫巴拉。啊，恍然大悟，醍醐呢，啊，最好的饮料断了，沙拉。啊，就是醍醐，这次搞清楚了，回到台湾告诉我们，啊，醍醐沙拉我都见过了，啊，台湾也有，啊，这是上等的饮料，啊，那么上面经论呢，显甘与甘露法，运众生故之意。下面旷若虚空啊，大慈等故，是以虚空啊与菩萨之平等大慈，如虚空之宽广无际，名为旷。以喻慈心广大，虚空无住。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学最后的两句就行了。啊，我们要学慈心广大，虚空无住。啊，要把这个应用在生活上啊，心量要拓开啊。啊，心包太虚，两周杀戒。阿弥陀佛如是啊，弥陀弟子也应如是。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心在相应。愿相应，德相应，行相应，你就必定得生。啊，你还有什么也怀疑的呢？决定生净土。啊，如未一月，又如虚空，于一切有啊，无有住，住是执着。啊，与一切有法都不要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行四朝自持记，这是戒律里边一部著作。啊，解释戒律的，无所着者，立尘染故。啊，你的心地清净， 不再被染污了，故以虚空之无著表慈心之平等。啊，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些都是修学的方法，让我们真正获得清净平等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